这是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分别是我们中文电台的主持人陈涛，欢迎陈涛。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影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这个陈涛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顾博士，你可以露个脸吗？哈。
我的那个眼睛回国感染了，现在。
没关系啊，没关系，没关系。
再勉强露一下，勉强露一下 ，OK。
好，那最近大家都在关心什么？就是有什么大事情值得讨论一下？
哈尔滨突然发生这个大型的沙尘暴。
哈尔滨？
对，你没看见吗？昨天，
我没看见，
遮天蔽地，把树全都吹走了，而且是那种黑的沙尘暴。
哦。
好多人都被吹走了。
说明到这个环保没做好是吗？
对呀、啊，但是哈尔滨那个地方，按理说从来没听说过吹这种发沙尘暴的。
哦，
你查一下。
那些沙尘暴的来源地应该主要还是蒙古国那边吧？
对，但是哈尔滨那个地方通常是处于就是中间嘛，它既不是靠近蒙古那边，也不是靠近哪里，按理说这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
是，确实是应该是比较少。嗯，
这个最近 NBA 要决赛要开始了，你们也看吗？那个顾博士也打球，自己那个 NBA 决赛会看吗 ？Finals。
我觉得温班亚马估计要赢啊。
不，他现在那个常规赛当中，那个纽约尼克斯队还有那个。就是有一个季中的一个就是 NBA 杯对不对？就是那个
季前那个季中赛，叫做什么
赛？
季中赛。
季中的那个 NBA 那个就是锦标赛的那个新弄出来的那个，也就是三场比赛算进去，纽约是2-1领先的，就是。
但是
他们都有克星，我总觉得，比如说那个。雷霆队他好像是天下无敌，但是呢他的唯一的克星就是那个马刺队，但是马刺队好像打遍天下好像无敌手，但是唯一的克星就是这个尼克斯队了，这都碰上了。
不是，他主要是雷霆队那几个长得瘦高瘦高的遇见了文班亚马都不管用，知道吧？比文班亚马矮很多，然后你再往里乱弄就也不就不行了。 SVC往里打也不行，这文班亚马的成长速度相当快，这个纽约尼克也没有什么受伤的人在里面，我估计是顶不住。
啊，
我倒是觉得两边可能还是五五开，甚至纽约可能更占一点优势哈，是因为我是觉得其实从体型上来看，就是。雷霆比马刺要小一些，不管是身高，因为文班是有绝对的身高嘛，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些锋线什么的，就是整个的，因为 NBA 的这些球员其实最后打比赛基础的是体型天赋嘛，但是纽约那边的天赋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尤其他的那个锋线和内线，虽然没有文班那么高，但是都还挺壮。然后像那个阿努诺比和他的那个布里奇斯这两个锋线，还有包括那个哈特也是属于比较高的这个后卫然后内线还有唐斯，还有另外纽约还有一个替补的内线叫做那个米歇尔罗宾逊米罗，就是他的身高也是2米20几的，非常壮的一个黑人内线。所以我觉得就是从体型上来看这个纽约对马刺并不吃亏，甚至是在某些位置上还占优势。他不像雷霆的这个他的后卫线和锋线，他的这个体型相对都比较小。 所以在后来跟这个马刺打到第七场的时候，你明显能感觉到就是他们已经打不动马刺的这些人了。而且纽约的这一批
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第七场他的除了 SGA 之外，就是亚历山大之外，其他的先发阵容通通哑火，就是连罚球都罚不进，然后有的之前都要拿十几分的，只能两三分、三四分这样子就大打折扣。不然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哪有什么罚球连着连 SGA 都是两罚不中，然后另一个也是两罚不中，这么搞来搞去嘛，就本来是没什么问题的，靠。对，我觉得心理素质或者说他们这个团队这个训练都是有还是有道理的，就还是那个叫波波维奇的这个体系，对不对？波波维奇还是他那个马刺的主席嘛，篮球这个 president of 什么 basketball player，
对，他应该是总裁嘛，财富还是总裁的那个名字。
对，这个现在就是神奇的地方，就是纽约尼克斯队的主教练也是波波维奇的弟子，以前在那里都当那个助理教练，我的、就是、
对对对，那个布朗，嗯
嗯，
对，其实那个马刺队这个篮球别人也没法跟他打，他让他妈的跟姚明一样高的人在外面随便扣球随便扣三分，你如果看那个比赛全都是文班亚马在那搞来搞去，这个只要文班亚马体力能跟得上，那的确很难搞。他就有一点像，说极端一点啊，
嗯，
有一点像这个骑士队的这个哈登，只不过是哈登的个子矮，他有的时候这个哈登也是拼命的自己拍自己投，就体力消耗太大。
嗯，
这个文班亚马也自己投自己搞，但文班亚马就损失很多，因为基本上上去的中锋要么没他快，要么没他高，他就自己在那乱投啊！
他今年的季后赛太神奇了，有一次是脑震荡，然后就当然当场就离开了，然后下一场没上场也是那个，不过
不是
离场的那一场是输了，就是跟那个波特兰打，后来又一场就是他因为脑震荡就没有回去嘛，就没上场，那一场反而赢了，没他的时候。那后来他又是那个恶意犯规对吧，就是然后被罚下场了，那一场输掉了。对，就是
总体你让这种高个自己拍自己弄这种打法，就的确很难弄，而且他投三分还能投得进去，然后他也能自己扭身扭进去，
他什么都行，他什么都行，就是空中激烈，就是他队友这个球随便这个篮筐边上晃一晃，他说他手一够就弄进去了。
对，他跟这个姚明对后卫有很强的依赖性，他要阵地落下来，需要后卫把这个球传得好，对方还不能够随便包夹，那样的话姚明威力大一点。但是你要照文班亚马这样子，他想打后卫，马刺就让他打后卫，这没法弄啊。
对，三分两分也能助攻，然后
对，这按照以前的那种老式的教法的话，都是不允许这个中锋这么搞的，但是现在的话好像时代也变了，观念也变了，他们这样搞的话也说实话也没人管，有的时候文班亚马自己从后面带上去，原来都你看那些后卫哪还有后卫了，那这个后卫也不用组织也不用干什么，对不对？实际上就是负责在外面防下手，然后文班亚马要传传球的话你们投三分，跟原来传统的认为的需要有个矮个后卫什么控球到前场再分分球之类的这种打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他才22岁，我操，这个前程无量，我操，像那个勒布朗詹姆斯一样打到42岁的话还有20年的统治，我操，这个
对，主要是
马刺这个冠军，
只要他不受伤
对，
你要担心这个拿的这个戒指不要戴不过来，我这两。
对，他有个好处是在什么？就是说马刺没有让他盲目尊重，然后姚明那时候实际上是他也没有个人主见，他就教练让他尊重，他就尊重了。开始威力是的确很大，但是
后来老受伤嘛，不就
对他身体顶不住这么强度的这么大肌肉连的，让你骨头承受不了。其实还不如像文班亚马这样苗条一点。但是那个时候的篮球理念跟现在不一样，
那个时代理念不一样。那个时候姚明面对都是什么奥尼尔之类的人，你要是文班的这种身材，那一顶就飞了。
对，但是姚明那时候的中投啊、远投其实也是挺稳的。但是
姚明一辈子就投过一次三分球，还没投进。
但是那个整体来说，这个姚明的速度还是对文班亚马来说还是偏慢。现代篮球的话，还是比以前的节奏快了很多，投篮次数多了20%到30%，意味着你的奔跑要比以前也要多20%、30%，大家都反复的跑。好多都投三分长篮板，你也不知道这个，你丹尼斯罗德曼来了也估计没什么用了，因为就没有什么容易的篮板可以抢了，大家都投三分，那球一弹都不知道弹什么地方去了，哼，整场大家都狂投，那其实也是一种新的理念，这个也没有，也无可厚非啊。
其实纽约尼克斯队也可以的，他是有至少有两大巨星对吧？就是一个就是那个什么杰伦
Brunson
然后还有那个唐斯，Jalen Brunson 神奇的地方，他爸爸在教练团队里面，这个很厉害其实。
对，但唐斯的话总体来说还是偏软。也跟那个尼日利亚来的那个中锋，其实风格也是比较接近，爱哭。
对，他们这个纽约今年还是很神奇的，就是他们在就是在关键的要决胜的时候，都能够赢对手什么赢了什么那个亚特兰大50分对吧？51分我是。然后刚刚这个打那个横扫那个克利夫兰的时候又赢了又30分什么29分什么，哇靠，这个太猛
了。纽约确实状态很好，今年整个季后赛你看他已经打了3轮了，一场球没输过。目前是12。
输的时候第一轮的时候输了。
没有第一轮他就是横扫，我记得我
这都是横扫吗？
都是横扫。
不是。
我查一查。
第一轮不是的，后面两轮很少，后面两轮都是很少，对，第一轮不是，第一轮好像输了2场1场，真的。
当然，总体来说，这个篮球变化很大。我看那个大学篮球3、4月份看的时候，也是，哎呀，都是把高个不知道以前都立桩立在内线等篮板，现在全都立桩立在3分线外等小个往里跑。大个在外面投三分，然后小个在里面不知道在什么挤着篮板什么抢一抢之类的，这个风气的确已经完全的。
现在女篮都有人看了，这个不要说女篮，就是不要说 WNBA， 连那个大学女篮都有人看了。
对，那个西雅图的那个不是已经批了吗？应该是明年好像就要回来了是吧？还是2029年？
我现在还没有谁
都是2028年，
不是他现在没有人投，就是有钱人不肯出。现在其实那个比尔盖茨的前妻他有钱，他有手头有几百亿美元，但是他现在宁愿做那个海妖队就冰球队的一个小股东，他不愿意领投那个 NBA。现在没有人投呀，就是有钱人。
你说现在还没找到一个有钱人？
没有
买这个名额是吧？
对。现在这有钱人都跑了呀，就杰夫贝佐斯还有什么那个舒尔茨啊、贝辛巴克的什么东西，都大家不愿意投就没办法。
其实那些人也不傻，因为以前为什么离开，也是因为看的人不多，他赚不了钱，知道吧？
他之前星巴克那个老板，原来那个 NBA 的老板，他 原来觉得不是 NBA 要求他那个修那个球场，然后这个舒尔茨觉得应该市政府出这个钱，然后市政府跟他扯皮，觉得你是老板应该你出，结果他就一气之下就把它卖掉了，这样子。
对，但是当时其实看的人也不多，他因为他如果赚钱的话他也不会卖，因为那个时候程序员还没钱，看的人其实也不多，反正那个球市呢也是半死不活的。
其实那些人什么这帮人都是从西雅图出来的，就是 KD 啊，什么 Kevin Durant 什么东西，对不对？都是从西雅图，一开始的时候西雅图的呀，西雅图培养的。那么当他跑到那个 OKC 就是雷霆队去之后，他们在那里成的名。一开始的时候，那还没卖掉的时候在西雅图。
那个 Pro Club 打球的那个 Nate Robinson， 还有那个以前的有一个最佳第六人，那个喜欢什么背后换手运球的那个，也经常来玩，而且出手大方，他让那个小孩给他拍那个视频到 TikTok 上面，他放在那个上面，都是给你$50，你给我把录像拍一下。那个小孩很开心啊，给我看他那个短信上面就直接写了个50。然后他就给他那个人叫什么来着，我一旦想不起名字。就是
那
个
这边那个篮球运动员，退役篮球运动员挺多的，因为我们以前采访了一个什么 James Donaldson， James Donaldson 其实他在那个苍蝇说队也打过，但是他出名是在那个小牛队，或者说现在叫那个独行侠队，那个叫 Mavericks， 他当过那个全明星，但是在苍蝇说队只是，对，他只是打过一两个 season， 但是后来觉得西雅图好，所以到西雅图了。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分别是顾迎琼博士还有陈涛，我是小袁。那我们就回到时事上来。那西雅图这边就是有一些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个是比如说签证，对吧？就是美国好像移民局出台新的要求，说那个在要转那个移民的话，要到境外去申请，所以那个引起轩然大波，对吧？
对，好像昨天又改了，说不一定有自由裁量权。
那这个就是很扯淡。然后还有一个事情，说西雅图的房价在下跌，就是说顾博士在做卖房子，对吧？
是的，
这个是跟那个裁员有关系，对吧？就是现在的以前是房子供不应求，现在是供过于求，就是说算是那个拿出来卖的房子多，但是买的人少，所以这个房价也下跌，对吧？
我好几个房子卖不出去，都被那个卖家骂，我就只能惭愧的说我已经尽力了什么之类的。现在的确看房的人都很少，除了有买房的人，但是他如果低于什么你要价的10%的话，你也不开心，对不对？你也不想卖。
是因为我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吧，到现在西雅图的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企业也都在裁员，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就是说可能一些有这个财力购房的一些这些科技行业的工作者啊，也担心你说万一后面被裁了还不上房贷怎么样，所以大家肯定的这个意愿是会比较谨慎的。
对，但是租房市场非常活跃，就很多高收入的，我在那搞租房，很多高收入的三四十万三五十万的，哎，居然也来租房，以前都是要买房。
嗯，
对，租房呢相对来说你可以短期它的投入可能会大一点，但是它没有这种长期的一个还贷的这种负担嘛，不担心被那个一下子裁了就抓瞎。
其实这个租房那个租金挺贵的了，就是你就有的房贷，比如说一年七八千，或者有的现在租房那个你好一点的房子，房租也挺贵的。其实
对，
租个 apartment 的对吧？然后找个偏远地区租个 apartment 的呢，你这个就不是一回事。但是你要维持你的生活的水准啊，或者什么东西，那就其实是差不多的。
对，下图，但是总体感觉会慢慢的往下降，就是取决于这次人工智能到底有多强。当然了，现在也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呢，可能也不会持续让大家裁员，因为人工智能这个 token 啊，这个变得特别贵了，就越来越贵，就大家发现不划算，就你每天用人工智能不停的消耗，对不对？好像这个已经超过用普通员工写东西了。
对，但是 data center 也是花电，又造成污染或者什么，还有噪声，那这个社区也在抵抗或者抵制什么东西。
对，但是这个人工智能我觉得有可能给中国带来大麻烦，因为它这个最后的话，国内因为前不久就在国内嘛，这个经济不行，然后又要强行上人工智能。那他妈的不是往死路在跑吧，知道我的意思？
嗯，
你中国人嘛，本来就是要让大家都脱班，盲目的找一些项目。
中国拼命的发展机器人，其实要对这种顶替那些体力劳动者的话，就吃惨了，就是中国人连做牛马的机会都没有了的。
对啊，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错误，他可能又被。美国给误导了，以为这个是个什么新兴的东西啊，必须要跟上。现在国内也是到处都要谈人工智能啊什么之类的，但我个人感觉没什么意义，因为现在一个外卖，你外卖员跑一单才一两块钱，我的娘，那娘的，你再搞一个，再把他们给取代了。
对，跑
那你
搞个机器人去送餐，我的就把所有的那些。这个铁人三项这些这个牛马都给顶替了就完蛋了，我觉得社会造成动乱都有可能，我说。
对啊，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现在看来，对这个东亚的这个经济生产方式，尤其中国的这个生产方式，实际上很大冲击的。以前中国就堆人嘛，原先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就是富士康。搞那个机器人的时候，就自动化的时候，我就说了，这其实就不是一个好消息。原来你看一下招几十万这个河南人对吧，郑州人，解决了好多人的就业机会，好多家庭对吧，其实也不贵，你招一个人一个月三四千人民币啊，对不对？
对，
你也非要搞一个什么人工机器人啊，机器人搞什么的生产线什么20年才回本，那问题是你20年回本换了是换了，20年回本了，那中间取代了多少个人？他闲着没事可做，你知道吗？
嗯。那只能直播带货了，我现在只能每个人都在。
目前我在国内看到的，人工智能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吧，是那个影视剧制作这个行业，就是大量的这个就国内的那个。文生视频的这个系统， 大批量的生产出的这种短视频啊，或者说短剧吧。然后就因为我有一些朋友是在那个影视行业嘛，就是说横店基本上没几个剧组开工，就
是
整个横
短剧都是拍的嘛，真
不是现在大量的短剧已经全是 AI 生成了，根本都不拍了已经。
对，你就站长，你给那个你的那个女助理把你头像传过去，他就给你做一段视频，那就出来了，就出来了。你想做什么？Funny Talk 他就去做什么？
对，所以那个在横店那边，在那个影视城里面拍摄的剧组现在都挺少的。
我跟你说啊，他们拍的现在质量拍的很不错的，站长，我建议你了解一下。有些
国内的
拍的很正，
国内什么刘晓庆啊，什么都参演这种短剧啊，或者拍摄，我好奇怪、啊。
不是，他我就说他现在 AI 拍出来的，有的时候就跟真的。感觉没啥两样了，而且它因为 AI 不是有个好处，三分钟、五分钟以内的东西，它拍出来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嗯，
反正就是给那个 Sundance 充会员嘛，充了就可以。然后我有朋友说，大概他一分钟的那个成本是一两百块钱，就生成一段视频。
嗯，真便宜。
但是整个视频市场都被这种给充斥了，你就看不见天然自身的美女，看不见迪丽热巴了，全他妈的他自己造出来的美女。
哇塞，现在这个在这个国内发展的还挺快的。哇塞，我记得我当初读博士的时候，那个去参加这种 AI 的这种国际会议，国内的教授现在一看，我说现在是院士了，我说那时候是在同一个会议上做 presentation 的，我说我们谈谈那个美国的新闻，就是特朗普他应该是受到了一点点小挫折，就是他之前把自己名字加到那个肯尼迪中心的吧，艺术中心或者演艺中心，就是，但是现在法官下令就是14天内把他名字拿掉，我觉得这个事情对老百姓是好事情，因为。把特朗普名字放上去，大家都不想去看了，就是，所以很多演出都取消了。现在把它拿掉的话，还是拯救这个肯尼迪中心吧。
不是，最重要的是没有把那个$250发行出来，人家$250发行出来的就更崩溃了。
250，哇塞，他为什么不懂什么叫250嘛？哇塞，他妈，太，
这个是很中国文化的事儿，他确实不懂。
254年也要庆祝噻，有什么搞的嘛？这人这么喜欢250，
他那个今天还有一个关于特朗普的一个新闻，就是他之前不是要设立一个$18亿的一个那个叫做反武器化补偿基金嘛？然后今天是上周是有这个法官已经把他这个叫停了，然后呢整个共和党的一些大佬也还挺反对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传出来就是特朗普他有意就是说取消这个事儿，因为他整个要干这个事情，最后如果他干成的话，就可能会给比如说首先他给他自己可以赔一笔钱，然后还可以给这个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山的一些当时受到过这个司法审判的人赔一笔，
绝大多数是犯罪分子，
对，还有包括像当年坐过牢的史蒂夫·班农啊等等的这一批他的那个算是盟友吧，都可以从
班农跟这个1月6号没啥关系，班农虽然也坐牢，但是他跟1月6号就没什么关系。
对，就说他这个基金，就是他的意思是，只要是以前被比如说美国司法部起诉过的一些人他都可以去申请，然后他也这个很宽泛嘛，他的这个申请的门槛也比较宽泛， 所以当时他一提出来就被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媒体也好还是政界的人就去批评嘛，就说这个就是用纳税人的钱设一个小金库，然后给这个特朗普和他的这些盟友们进去搞钱的，然后连那个包括
他政府发奖金啊，我想这个
反正只要你跟我你站队跟得紧，你是我忠诚的这个议员，你就有机会去申请。然后连那个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两个这个共和党的领袖嘛，图恩跟那个 Johnson 都看不下去，都说这个东西有问题。估计特朗普也是看到了这个反对的声浪比较大，又加上有司法的这个法官的这个阻拦和这个共和党的这些大佬们的反对，所以他很少见的就是他收回了这个东西，他没有继续去上诉，继续去跟这个法院去打官司。这个我之前以为他还要在网上打，结果今天传出来说他不打了，就不搞了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司法部那个代理部长是就是以前帮那个特朗普打官司，他是一个私人律师嘛，那个布兰奇，所以现在等于前面一段时间我的感觉就是把司法部就当他那个私人律所在用这个司法部的这个联邦的这些，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基友里面就永远不能审查他们家的那个财务嘛，他们公司的财务，我觉得这个东西太过分了，这个就是免死金牌用到死啊，我在就是然后你把整个国库全搬过去信特朗普也没人可以管，你这个就过分了，我觉得。我这个也应该拿掉，他是一个同一个地友对不对？跟那个就他是17.76亿，1776年嘛，就是17.776亿美元的这个就是反武器化这个基金，然后相当于是反正是同一笔买卖。我觉得他要推翻的话，那个也要拿掉了。反正这个特朗普现在搞得连中国人都看不下去，觉得哇，美国的总统好腐败啊！这个真的是很神奇。他现在当然就说，比如说这个250年，他要搞一个庆祝嘛，然后他这些工程都是不那个的，他这些工程都是不招标，就是给自己人的，就是干嘛？然后这个本来是还要演出对吧？后来这些那个艺人都推掉了，说不演，就说。一看里面搭肩的就是全是特朗普就是自己人，就是不是代表国家就代表党派的，我说这样子他们，所以就没有演出，那这就变成政治集会了，这个东西250真的搞成250了，
就跟他在做那个竞选 rally 似的哈，自己上去演一通。
对，在美国这个新闻反正是不断的，就是当然这个还有这个伊朗，就是说他为什么伊朗这么难搞，搞来搞去就是搞不定，我觉得最后他这个地友会变成一个笑话，跟伊朗的地友，你真的是伊朗想干嘛，他都能够服输，我在服软，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我嘞，他就是搞不定伊朗，你反正就后那个不是后面，
很奇怪，他的那个怎么发言人领导人怎么一个接一个，今天又蹦出来一个什么那个什么指挥又出来说那个美国打不下去了，他不是开始以色列人说95%的领袖都被干掉了吗？妈的，就是现在，
但是他的那个体系，这个军队体系啊，或者孩子，这就是还在非常非常有效、高效的运转，知道吧？ 反正打不掉他，也他也，而且他们搞的，我觉得是蛮，还是蛮厉害的，就是伊朗，你就打他，他就把那个谁支持美国以色列就去打谁，我的这个大家都抓狂了，我的，什么科威特呀，什么阿联酋呀，我说什么什么什么沙特阿拉伯呀，我的，当然以色列，我的。这个狂打，我的，大家全抓狂了，我的，真的。在这个，当然一开，反正是一直是，哎呀，马上谈下来，就他其实是伊朗，他这个协议里面是有一个2000亿美元，就是相当于赔款，战争赔款。特朗普觉得哇，这个战争赔款。听说起来战争赔款太难听了，说那我们给你钱，但是呢改个名称就是投资，算投资，我说钱是真给的，我说这个哇这种太丢脸了，搞这种我靠，这个这你赔款不是战败国的嘛，这个你这个是打了半天原来是输了，我说打输了嘛，赔2000亿美元。但反正国库的钱不是他自己的钱。
他我觉得现在就今天我看伊朗又说不跟你们谈了嘛，因为以色列打那个黎巴嫩真主党又打得比较凶嘛，然后伊朗就说我不跟你谈了，你们那个什么了，我要接着封锁，结果立马特朗普又去给那个以色列打电话，然后。对外去说啊，他们不打了，然后我们接着谈。
他骂了一通内塔尼亚胡，但是我觉得伊朗其实还是蛮够朋友的，哇塞哇塞，但是他还能够挺身救这个叫黎巴嫩对吧？就是现在没几个国家能这么做了。我觉得他们还行，我的。
嗯。毕竟是他支持了这么多年的小弟嘛，而且对于伊朗在整个中东，他要有这个战略影响力和战略威慑力的话，像真主党呀，像哈马斯呀，这些伊朗多多少少还是得表现一下，尤其是真主党，真主党应该是跟他跟的最紧的。
嗯，
你看，如果他都不是支持这些小弟了，那以后伊朗在中东的其他的这些地方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肯定是会大打折扣的，虽然现在已经是大打折扣了哈。
嗯，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陈涛还有顾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小袁。那我们再来谈谈体育，世界杯要开了，然后不知道两位有没有预测今年世界杯谁会拿什么大力神杯？对了，我说你们记得印象深的这世界杯都有哪些？
不是那个教授说预测最准确的，过去三届说荷兰队能拿吗？
然后今年德国队有吗？德国、法国都有吗？
除了意大利。
哦，意大利没有是吧？
嗯。
德国、法国都前几届都拿冠军了噻。那个好像梅西就是梅西，他是代表阿根廷对吧？就是他没受伤对吧？
啊，对，那个我们好像分了四个队在西雅图这，
有六场比赛在西雅图，
六场比赛，嗯，
但是有一场是伊朗的，对不对？
对，
有一场伊朗对埃及，
伊朗三场比赛有，就是第一轮三场比赛有两场在洛杉矶。
对，他说是不能够住在美国，
他不能住，他只能当天早上飞过来，然后比完了飞回去，他们都住在墨西哥，
飞在墨西哥，太神奇了。
但
他到那个洛杉矶，可能去墨西哥还方便一点。
对，
到
洛杉矶大巴过去就行了。
嗯，
是的，反正我还买了伊朗那张门票，我希望我能，我说我还买了伊朗的那张球票呢，我希望我能。回得来看，
伊朗跟谁打？谁在？
伊朗对埃及在西雅图。
嗯，还好没安排伊朗对美国。
俩没抽在一起。但是那场比赛也很搞，那场比赛好像刚好是那个西雅图的那个就是那个骄傲月嘛，刚好六月份是西雅图的那个骄傲月，他们还想在那场比赛的时候做那个多元那个 LGBT 的活动呢，在球场外面，然后这俩国家又刚好都是穆斯林国家，还对那个国际足联提出抗议，说你跟西雅图沟通一下，不要搞这个。
那没办法，这个你不说还这几天他们升旗，还对我们还被邀请去参加那个升旗。
嗯，对，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其他国家可能还好，就刚好碰上俩这个穆斯林国家，而且
每年都搞，他这个他
对，刚好每年都是六月嘛，就刚好今年又碰到世界杯了，就想他们想把这个跟世界杯的一些活动搞在一起嘛。
他还有一个Juneteenth是其实是6月19号，好像是那个Juneteenth，那个也算一个节日，就是。嗯，差不多。然后这个美国队其实美国队其实是不好不差，这就是美国最大的球类不是 soccer， 反正是 football， 对不对？它是那橄榄球。当然，美国每个球都很，就是几大球都很火，这篮球啊、冰球啊。棒球其实冰球现在没那么火，但是棒球啊什么的都变成全民运动了，所以
小孩现在也挺多的哈，在美国，只不过说是因为可能身体素质最好的那一批人都去打橄榄球，然后再下来去打篮球了，所以留给足球可以进入这个
没有人，对，没有人踢
体育的这种人才就没有，就先把最厉害的那一帮都掐走了。
但我觉得梅西啊，他还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啊，因为
啊，对，
去迈阿密踢了之后，就很多人去看了，然后这样子的话，也间接的推动了美国的那个足球。那美国在世界杯表现，其实他出场的次数也出，就是
基本上每年都还是
蛮多的，次数蛮多的。然后好像哪一年进入了八强啊什么的，对吧？还是
对，有一年进过八强。是2002年还是2006年？反正前面有一年是进过八强。美国他也有不少球员是在欧洲踢球的，在那个英超还是有几个美国的核心的球员在英国踢球的。所以而且他东道主嘛，他这个抽签的这个组里面的对手也不是很强，所以这次美国能打到个32强或者16强，应该是问题不是很大的。至少32强是不会太大的有问题，就不知道小组出现以后的淘汰赛能不能再赢个一场两场的。但整体其实我今年会，我个人会比较看好西班牙队，我觉得西班牙队还是因为前两年看欧洲杯嘛，就感觉这一批西班牙队的这个队员，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身体条件，还有他的整个这个球队的这种成熟度还是非常棒的。所以我觉得西班牙还是 这次比较有机会的，但唯一的问题就是亚马尔受伤了，就是他最有天赋的那个球员嘛，那个边路球员，就是亚马尔，他在那个联赛的最后倒数第三轮还是第二轮受伤了，但说是能够在世界杯前恢复，但这种伤愈归来的这个球员呢，一般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找状态。所以就不知道会不会对西班牙造成一些比较大的影响了。法国
欧冠杯什么巴黎圣日耳曼，对
是对，法国也很强，尤其是法国的那个前场的攻击线，姆巴佩依然还是很强的。他今年在皇马各种比赛里面好像也是进了四五十个球吧，状态还是蛮好的。然后
那个葡萄牙那个 C 罗不是
C 罗今年
他说。
嗯，
说什么他再进几个球就要这个在国际比赛当中进球最多的球员了，也成为。
对，他现在在追求他生涯1000个进球嘛，现在好像进到980多个。
哇，这个太厉害了。
但他也41岁了，他那个身体状态还那么好，还能去世界杯上当中锋，也挺牛的。
不错。
主要还是要队友支持，让他可以不停的试。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不是，
对葡萄牙的中场这一届还是挺强的。葡萄牙的中场都是几个大核心，曼联的那个中场B 席和那个B 费，然后曼城的那个中场核心 B 席都是葡萄牙人，然后还有巴黎的一个中场核心也是葡萄牙人，所以葡萄牙这一届的中场会非常强。
看来就是最终就是欧洲那几个强队拿冠军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对吧？就是
对
南美没有好的联赛，对不对？就是你们就是有比如巴西还有阿根廷，谁看吧，没什么人知道。
他们本国球人还是喜欢的，我认识一个巴西朋友，走哪都穿着他的主队帕尔梅拉斯的衣服。但是主要还是经济嘛，经济南美的经济确实没有欧洲那么好，所以这些年的这种专业的这种足球的人才的培养训练和生产的体系好像南美这边是有点跟不上的。你看现在巴西队既没有像小罗的那种就是以前的那种那么技巧那么强那么有观赏性的球员，像最后一个就是内马尔现在还伤成这个样子，然后其他的这个巴西的
内马尔是西班牙的吗？
没有，巴西的。
哦，
西班牙那个叫亚马尔，内马尔是巴西的。嗯，
有人指出来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巴西因为盲目的引入所谓的欧洲的正规训练，就把年轻人的那个创造力给弄没了。
是，就是像2000年那一代巴西球员都是个性十足。各个位置上都有个性非常强的球员，但是现在你看巴西队
这帮人是不是都贝利啊什么那个马拉多纳都去世了，对不对？
那不是
那些更早的，我说的是像罗纳尔多呀、里瓦尔多、罗纳尔迪尼奥，还有像卡洛斯，就是那一批2022年世界杯夺冠的那批巴西队的球员，就是那些特别有个人特色，然后。技术又非常棒的这些球员，现在巴西球员身上看不到了。
对，
现在你
说
巴西队，你能除了叫出内马尔，还能叫出几个名字？没几个。
嗯。
他就是说，这个他们引入这个欧洲所谓的正规训练，导致了原来在那些年轻人自由生长的想法已经没了，盲目的就踢欧洲的这种快速出球啊。什么快节奏啊，赶快到前场，
然后前场的高位逼抢，这个都是。
韩国是进入世界杯，但是他不在西雅图踢，对不对？
对，韩国没在西雅图踢。
日本队有可能会很牛啊。
对，
日本也不在西雅图踢，好像。
日本也不在。
嗯。
日本不在，但到了淘汰赛不好说。淘汰赛后面我也
还没看。季后赛这边有两场，对不对？不是，就后面
淘汰赛有两场，后面有两场。小组赛是四场，小组赛分别是美国对澳大利亚是一场，然后波黑对卡塔尔是一场，伊朗对埃及是一场，还有比利时对埃及，就是埃及要在西雅图踢两场球。 然后其他几个队都是一场。
嗯。
然后整个我觉得西雅图这次对整个世界杯的准备做的还是蛮不错的。你们有空也可以去体验体验，现在都有这个每天有免费的，就是从太空针出发，然后绕着这个那个滨海区派克市场，然后绕到那个球场那边，然后再从那个先锋广场 Pioneer Square 那边，然后顺着三大道再绕回去，就每天都有免费的这个这个摆渡车，然后可以带你在这个西雅图那玩，然后等那个比赛日的时候，它还有那个 shuttle 就。也有这个各种这种公共交通，然后来解决这个去城里面看球的一些问题。
嗯，
到时候我计划是就把车开到那个 Redmond 那边那个Park and Ride 那个地方停着，然后一路就坐着那个Light Rail 就过去了，就直接坐到那个 Chinatown 呢，就可以进场去看球了，应该很棒。
嗯，挺好。
而且在那个就是现在西雅图市中心那个就是 West Lake 那儿不是有一个叫 Pacific Center 嘛，就是一个那个商业体，但里面那里面有个海底捞那个地方，然后那儿之前不是很多的生意不是很好嘛，经过前些年闹了以后生意不是很好，这一次他们要直接在利用那个建筑的中庭，要在那个里面放就是有一层楼那么高的四块大屏幕，你就可以站在中庭那个地方沉浸式的在那个里面看球，他会转播所有的比赛。
嗯，那不用现场去看了，这么大屏幕比现场看也清楚。
对，
现在
这个地方
现场
主要是气氛。现场主要是气氛。台长，你的那个记者证申请票了吗？
不是，他是这样的，就是比赛前48小时，然后就相当于跟他说一下我要去，然后他也要走个过程，比如说给你，然后那你就来吧，这样子。嗯，所以他们是这么搞的，但原则上是所有比赛都可以申请，对，所有比赛都可以申请。
那你还可以申请其他城市的这个比赛。
对对对，决赛也可以申请。那我就比如说决赛，我就先申请了，他批准了，我再买票都来得及。
嗯嗯嗯。
最多48小时，当然他一天反正24小时之内做决定嘛，然后还有24小时，我这飞过去来得及。
嗯
嗯，
是的是。或者是有没有你喜欢的球队，可以飞到附近不太远的城市啊？波特兰也有比赛。温哥华也有比赛，洛杉矶那边有比赛。
我一锅之后，我就平时也不是很看那个足球。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看世界杯，看的还能睡着。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看世界杯都有点浪费。当然的，如果到现场去不会睡着了。这个
不是，主要你掏了钱，你就不会睡着了，你不用担心。而且那里面风吹着，你也睡不着。
不，现在就是在西雅图那个球场看西雅图这个就是 Sanders 的比赛时，我看观众比这个球员还累，我的都整天都是喊着各种口号，关关关关关关的。然后如果这个裁判一旦判罚的有点问题的话，就是下面有人指挥着骂裁判，我的这个反正热闹的不得了。你根本就不可能有可能有机会给你睡的，是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你如果还坐在那里的话，你不是异类嘛？那你只能也被人家拖起来了。这叫这个美国看足球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韩国社区在这边已经搞了好多活动了，就是要迎接世界杯啊，或者什么。我一开始以为话是韩国来西雅图嘛，然后我怎么没听说过，搞来搞去没有。
那可能毕竟他们还是怎么说也要来美国踢吧，所以这边社区就会组织一些看球的 party 还是什么。
搞了好多活动了。
是的是的。
这个不过中国队。中国国足是猴年马月，
又要扩军了
啊？
又要扩军吗？
我扩军，我这次实际上就是扩军的结果是吧？有这么多球队来参加比赛。
对，已经扩了，但是
就是64支球队对吧？64支球队嘛，
对，但是不够多呀。
这次是48，如果要再扩就要扩到64了。
扩的太多了，以前就可能只有32个球队，
就找16个嘛。不是这个中国队，我估计再扩了应该也进不来。
他不是
100多个队应该可以。
早说什么越南也打不过，什么什么泰国也打不过，谁都打不过这个。
对，现在这个主要训练也是成很大问题。你看那个意大利队也进不来了，因为意大利队跟他妈的中国队现在表现是一模一样。
他不是中国是不是就是没有绿茵地，是不是就是大家没有踢球的地方？
没有，就是一是没有体工队强迫小孩去踢。二个就是大家看不见有钱来了嘛，那就根本
就是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江苏有个苏超很厉害
啊，那个都是大家踢着玩的
啊，
那踢着玩
的很火呀，他球是很火呀
啊，其实没
中国人对足球这个体育的热情是群众基础是非常好的。
对，他都
苏超火了以后，现在全国对全国各个省都在搞各个
他的球票好像是多少钱，10块钱一张还是30块钱一张？
对，他那个其实就是想打造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出来聚一聚玩一玩嗨一嗨，
你还不能涨价，然后呢票一开出来几分钟就抢光，就这样子。
你都别说苏超了，连我们在云南这么偏远的地方都搞了一个叫滇超的，然后也是每个州市自己组一个队，而且真的是每场球票全部买完。
那就是有群众基础嘛，以后可能还是能搞起来，感觉
是就这种就是大家其实我觉得体育这种东西，一个城市的人哈都支持一个球队，这种感觉蛮好的，就像我们西雅图都支持 Seahawks 那样的，其实国内是有这种基础的，只是以前没有人搞，都是盯着那个最顶级的那些比如说是中超啊这种联赛来弄，但是其实除了这些联赛，其他的这个就是大家都能参与感很强，娱乐感更强一点的这种比赛呢，现在也还是蛮受欢迎的。
对，
但还有就是很多就不送小孩去了，你看原来都是什么东北山东地区，现在他们也不送小孩去踢了，因为现在这个国内很多也就是被有钱的这样子，每个人要掏钱才能搞一搞上场呢，这一搞就烂掉了，知道？就你没有这种像什么，像那时候什么孙继海啊，